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欢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
大家好，我是高雄三余书店的上晃。
那本单元是南方家园小客厅跟三余书店联合自播，是给北高雄特刊专题，今天来到第二集。今天邀请的来宾是谁呢？上晃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啊，就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这次也会特别邀请一些我们在过去书店经营过程当中所认识到的社区朋友。那首先的话，就是第一位是我们来自桥头糖厂艺术村的这个搞事者哈。为什么搞事呢？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再问一下他，叫何正义。正义 ，Hello，
大家好，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对，然后另外一位的话，就是如果有常常来参加我们三余书店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走读行程的话呢，常会看到我们一个地方这个熊飘佩这个代表哈，会做我们一个领路人，就是透南风工作室的总编辑于嘉龙。嘉龙，
大家好，我是嘉龙。
那在这一期的刚刚一到的时候就拿到了，然后这一期是大家有写到关于就是北高雄非常棒的旅行方式。那在进入正题之间，我们先来快问快答。第一题哦，对你们来讲，家乡一眼最难忘的风景是？
海边。
哎呦，我也是我们家前面的潮间带，我讲的是金门。
金门，
对，孩子，我们话多就让话多了。就是对于家乡的定义有几种，我爸爸就是金门人，所以我在金门的小渔村前面就是一大片柯田，是一片潮间带这样子，非常大一片。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卫武营，卫武营在还没有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它就是阿兵哥被贬回的所在，对，很多阿兵哥人出没。然后，但如果说就现在我自己的家乡，我现在把桥头也纳入我的其中一种家乡的地点之一，那它就是给阿桃藤青的烟囱。
那要讲一下烟囱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当初制糖时期的时候，它其实原本有四根烟囱在那里，制糖的烟囱还有酒精工厂烟囱，但是日治时期时代的变化之后，现在只剩下一根。所以你当进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一根糖厂的烟囱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藤的气味可能以前个也这样品也掉，啊，今嘛当然无啊啦。阿姆哥那个柴火糖厂那根烟囱也代表一种历史性的站立的在那边，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它。
嘉龙呢？
你们公家伟，
他刚刚说海边啊，
这不是十秒快答吗？真的，我有看。
哎，你真的有控制十秒？
对啊。
好啦，
下一题，家乡最好的旅行方式，
骑游都拜，
骑卡车。
那第三题，高雄的味道，
黏黏咸咸的，
渔船跟港边的渡轮的那种油污味。
那第四题，高雄最深刻的传承是什么？
人情味。
我帮你加形容词呢，重情重义，个不拘小节，人情味。
哎，
真的真的真的。
第五个，一句话形容对方，
去假扮成为漂配男子汉，但是他其实用情至深的文艺中年人。
真一看起来傻傻疯疯的，但他其实是很有内涵、很有文化的人。
哎，这个很像最近某个人的形容词，
真的吗？
是谁呀？
其实很有料，
其实很有料。
谢谢。
那进入正题。
好啊，那刚刚其实就是大概两位互相形容跟他们所描述的地方的样貌，也常常是我在跟子华聊高雄的时候所谈到的一个话题。所以其实子华他本身是从台北下来，然后来认识高雄嘛。那也因为我们三余主要是在高雄的推广在地的服务跟书籍，所以因为这些部分呢，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台北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主要跟我提的东西是什么。我其实有时候常常就是拿这两位今天来的来宾当作我一个高雄人的一个样板。我有时候会跟他提到说，来高雄就来海边啊，然后来海边就是要来吃吃喝喝，然后吹海风，然后感受那个港口的魅力，然后在地人就会一直劝吃劝喝，然后假喝聊啊呢。
可是我来那么多次都没有过哎、欸，
等会就一定要来，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所以当时的时候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让他们可以稍微的描述一下在高雄的旅行的一些心情，然后可以给这些例如像子华这样可能不是在高雄土生土长的人，他来到高雄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高雄的魅力。 那当然高雄最近的许多的旅行的一些主题都会环绕在市区的一些主要的活动，像如果我们以现在开路的这段时间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小鸭鸭，对，那目前就在我们的港口正在驻足。那可是其实来到高雄市区也不要忘了我们其实还有很美丽的北高雄的风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了就是如何在一个很方便到达的地方，例如像桥头它捷运可以到达，然后如何去逛我们高雄人最常去的鱼市场，然后就是我们的科寮。所以等会的话呢，可以先请两位来聊聊关于我们这次来聊旅行如何书写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或是有什么勾起什么回忆，或是跟我们分享的内容。那我们就让正义先讲好了。
每次我先讲就压缩到嘉荣时间呢。我先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其实在写这些所谓的对自己的家乡或是旅行的那种心情的描述的时候，其实很像是一种自我在鞭策的，就是拿历史题来对现代拷打，就有点沉重你知道吗？就是比如我举例最简单，就是桥头糖厂跟有捷运站或是老街拓宽，在2008年跟2009年那时候所做的一系列的改造工程也好，大众运输的方式改变了，然后老街也拓宽了，不只是人走进去，连车都开得进去了。可是过了十几年之后，我们再去看那个感觉，就会觉得当初人潮或商店好像都还在，可是人潮就少了点，然后商店也就没有太多的新的活血进来。然后我会让我觉得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当初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时代当然是要进步啊，可是新旧怎么样并蓄，反正是我们现在自己在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样我会去想这件事情去写，但总觉得要写给大家看，要写得好笑一点，所以我当然有认真在搞笑在文章上面。这样
是
可以让我们的嘉荣来聊聊看他当初怎么写的。
我每次想到旅行，我都会想到那个，因为我们是三鱼书店嘛，
的邀请。
我其实每次都会想到那个王家卫的电影。
哦，
王家卫有那个《东邪西毒》，然后里面有一个桥段我很喜欢，就是那个梁家辉，他就是他演谁我也忘了，总之他就是他是一个侠客嘛，可是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他想在死之前回去故乡看一眼家乡的桃花，这样。对，那其实那个桃花其实是一个他喜欢的女人。我很喜欢那个桥段，就是说其实家乡或者是很多地方的风景，其实它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牵挂或者是吸引你的地方，它可能是人的部分，这样。对，所以我很喜欢那种旅行的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去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会对那个地方的某一个风景很有印象。比如说这次文章没写到了，比如说茄萣有一个羌楼，因为他那边以前有盐田，那羌楼就是要去守卫，人家会来偷盐嘛。对，那茄萣的羌楼其实很漂亮，就是说它旁边有很大片的芦苇的那个芦苇长在那个田里面，这样，然后有水鸟，我一直对那个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几乎每年都会去看一眼。或者是说我们跳开北高雄，我很喜欢拙政的那个月世界，天寮月世界。对，有一个地方我曾经在那边遇到一个牧羊人，一个老奶奶，她放羊出来，然后我去遇到他，我就很希望再遇到他，所以每年都会去佐证的那一个牧羊的地方，这样。对，所以这次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角度，就是说我去看什么风景，或者我把这些风景串起来，可是我其实里面有人跟历史的因素，这样。对，所以我在骑欧德巴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这条路就是以前乌鱼的洄游路线，这样。对，所以我文章就是骑欧德巴开始，然后乌鱼也开始洄游，这样。对，我是这样描述。
嘉荣，其实我觉得你写的东西其实影像感很强，好像是跟着你，因为我像我们再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还会再回去看，再回去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些的人想要再看看这些人，然后或者是那边有一些故事，那对外来讲我会觉得说我到这个地方我完全不知道，我真的是需要跟着在地的人一起去走，那个感触啊包括那些温度会比较强烈一点。
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我们在不管是我们自己是为了三鱼书店的邀稿才特别去走一遍之外，其实我会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氛围感，你想把它留下来，然后你留下来之后想要透过这些书写或是透过你的镜头再分享给更多人，虽然可能当下的环境已经不太一样，可是你总是走过那一段美好日子，那你总是想要透过这些影像文字再把它叙述一遍，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是在这期间有一些承载这些意义啊，我觉得
是因为当时在邀请的时候，其实正义有跟我聊到说，他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桥头过去的一个影像，然后跟现在影像的那个差异。可是因为今天你如果把它写得很正式，然后变成是一个论述文章，其实一般民众要接受的话就会比较有点距离感，或者是有个门槛。可是当他是透过旅行的时候，他点出两张照片或者是过去的照片的样貌的时候，你是他是可以一边拍照的，一边慢慢走的，然后慢慢在这个老街里头，然后去感受当地市场的那个喧哗中，可是那个房子是不动的，它是安静的。我觉得当你旅行到桥头这地方的时候，你就是要试着在一个好像车水马龙，但它不是到那种拥挤的很让人不舒服，它是可以让你站在那个桥头的那个老街的路中央，仔细去看一栋房子它的样貌，然后你会开始觉得说，诶，这个地方其实好像让我好像平静了下来，然后我想要问正义可能就会变成说，诶，那这栋房子它的背景是什么。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他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他就从里头去发挥，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对啊，因为是站在现场，可是你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的前世跟今生，今生就是现在，前世就是之前过去的历史跟可能是之前的繁华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说，因为有了历史，所以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或是旅游当中，你会比较有一个深度，看的不是只有当下现在的影像而已。
嗯，没错。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计划也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让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啦，
嗯哼，
所以当然也是还是会再谈到一些比较班人比较知道的著名的一些地方啦，包含像正义他自己在经营的白屋啦，或是桥头糖厂最有名的像我们的那个猫站展长，对，他就其实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会慕名去看我们家的那个捷运的猫咪这样子，
蜜柑，
蜜柑，所以这样讲，可能大家就可以想象，其实他们的地点就在那个站附近
了。对，捷运站二号出口步行50步的距离就可以看到了，蛮近的，蛮近的。然后每年都有艺术村在那边进驻，国内外都有。
对，那个桥头，其实对我来讲，如果我要推荐外地人来高雄，在以捷运这个路线为选择的话呢，我其实会蛮推荐他们第一站可以先去桥头。因为他的饮食啊吃喝玩乐基本上就在一个范围内都可以具足，他就算住你离市区也不远嘛，所以你只要任何一个捷运站周边的住宿，然后要到桥头其实30分钟内就到达，然后有些人是左营高铁站一出来其实每2-3站就到桥头啊，所以我觉得桥头是很适合作为高雄的一个企业，包含有些糖业的一些脉络等等的，这个等一下等到聊桥头的时候也许可以请正义补充一下这个发展这样。那刚刚也让机会也是让嘉龙他刚才提到那个记录跟影像这一块，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到了，就是过去嘉龙他在摄影这一块其实他也是琢磨蛮深，然后所以他在他们的科寮最有名的年轻人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科寮小摇滚的活动，然后他们其实都有拿出他们的摄影作品，然后在小摇滚的市集周边其实他们都有摄影展，然后其实是会去聊科寮这件事情，那这里面也包含他们其实科寮人对科寮的发展跟历史脉络他们其实是很重视的，就是他们不是只是单纯爱喝酒然后每天在那边好像
还有音乐这样子每天就醉醺醺的，
哎，不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很自豪他们的在地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让我另外去发现的这个地方的差异，所以我常常就是会推荐如果是外地人来到科寮，当然他是交通上必须要有车辆才能到达，可是在那边真的要待到晚上，然后嘉龙如果遇到他还会带我们去渔船旁边偷偷的登上船只，然后让你去感受，
然后船就开出去了，
你不能自己开走
离开台湾那个200公分
稍微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格那个氛围，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靠海的人 的一生一日啊一个生活，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想要让外地人体验到部分，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很不一样，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海边靠海，
但是他们都生活在海边长大的，
可是我跟你讲一件案例，我们的住艺术村里面有一个台北去年而已台北来的，他就自己想说反正要在住村2-3个月，他总是会自己规划一下也许高雄哪些点可以自己去，我就看他的地图上面就画了科寮然后写小摇滚这样，我说哎，我们现在没有小摇滚，他说但他是想去那个地方朝圣看一下这样，那我就问他说怎么去，到时候他实际他怎么去你知道吗，坐计程车来回， 对于一个台北人的想象就是、哦、我今天不要都搞我的坐计程车来，他这也是他旅行的方法，可是他就是会想要去都已经到桥头驻村的隔壁就是鹅来，他就是怎么样都想过去，就是过去吹吹海风，然后拿啤酒喝一喝他就回来，他也觉得心满意足吧。旅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象，或者是说你一定要什么意义吗？我其实没有，就是去去那走走看看，满足了自己当下的一些想象那就好。这是我们去年艺术家就这样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蛮可爱的，蛮可爱的。
因为都来啊，所以去隔壁看一看。
对对对，
对，我也是在想说客寮怎么去，
有公车啊，
红
五
三
密码、
哦、
密码记起来
红五三
我想说除了骑摩托车之外，好啊，那我们刚刚有聊到桥头嘛，那我讲到了桥头的前四个精神，那因为现在的桥头是一个像就是正义在这边做一个艺术村吧，
是
白屋对不对？
是，
然后你要聊一下这一块吗？因为艺术村做多久了？
2001年开村，
所以现在是2023年，
23年。
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桥头糖厂的艺术村，跟就是这个白屋跟桥头当地的影响是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大概在做一些哪些事情，跟当地的一些关系？
其实应该这么说，当初艺术村会在桥头糖厂成立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桥头糖厂刚被保留下来，对，它刚停机两年嘛，那大家对于这个有文字意涵的空间到底要怎么去活化它，有各种各式的想象。而且桥头糖厂很奇怪哦，它还是国土计划里面它是属于新市镇的第二期，可是其实大家对于土地的需求或是人口数的想象，其实少子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方式去对于土地的开发跟想象了，所以桥头糖厂就用这样的方式被保留下来。那保留下来总是要有种方一些让人家再去看见它，那诉说文史又觉得太单调太刻板印象，那我们想说哎，艺术也许是一种手段，而我们对于艺术就是一种手段，就是让不同的人透过他的感受，然后将他的作品跟他的生活视野把他带进来桥头，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徛在这里，其实像我们有些艺术家他有一个是像有来过一个是他用糖的结晶来做实验，然后来玩糖，那大家就觉得啊，糖啊，那对甘蔗的想象就是客甘蔗喝甘蔗吃啊，不就是他的结晶二砂糖来吃这个、啊、其实刚刚它就是个食品而已，可是调味品而已，可是对于我们的艺术家来说它就不是只有这样子，它把糖的结晶把它做成一个具象的一艘船，因为那时候的甘蔗就是要透过船透过五分车带到高雄港去做那个外贸赚钱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这样方式来做一个转译，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转译者吧，要不然那100年前的事情，你给我今嘛跟我讲的攻击特，对啊，也无感啊，因为100年前的事情跟现在当代的你，其实关联性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转译方式去让大家了解地方。这样，嘉荣的做法也很好，是因为你看到、哦、他，我们两个都会不时无刻会去讲鹅阿寮给阿桃，鹅阿寮给阿桃。就是当那些地方名一直被你谈论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里好像真的有些什么刚刚没去讲刚刚没塞安呢，因为一直被人家讨论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被人家讨论着是很好的事情的，不管它本质在那里你的感受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都没差，但是至少一直被人家讨论着，这样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样
那你们目前接待的外国艺术家，你怎么他们刚到桥头的时候你帮他来介绍，就说哎，怎么介绍这个地方？
其实艺术家来就是他们已经把他们身体都带过来，我们就是带他去台湾老街的味道、哦、那味道飘过来，在外国在欧美可能吃的是冷食，在这边就要吃巴色本嘎沙巴伊藤，然后他不会用筷子，我们就叫他用筷子。我觉得那种文化的冲击跟体验对于每个人，就像我们去国外我们也会去觉得我讲一句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我觉得日本就是比较干净的台湾啊，就是比较干净的台湾、嗯、嘿，对，比较守秩序过度礼貌的台湾，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有给我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些国外艺术家来，我们当然会把一些基本的文史的文化内容跟他们简单告知，可是最主要还是透过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在那个环境浸润在那里面，去找到他们觉得哎，我的创作也许可以从这个脉络点去讲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会给他们太多限制啊。
那这边有艺术季吗？
哦，我们配合那个像糖厂一样，以前糖厂大概在9月10月的时候就开始叫布冻、哦、我们叫布冻艺术季，就是开始要制糖，先采收进糖厂压榨然后产出成果，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也是配合这个节奏，9月10月艺术家来进驻感受生活， 然后开始进行创作，创作完之后在12月会有的艺术村的成果展。所以从9月到12月那个时间里面，就会有很多艺术家，可能是表演艺术类的、视觉艺术类的和装置类的，就会在那里有工作坊啦、展览的呈现啦，或者是我们会带他们去做基本的社区的教育推广。
那在这个地方，刚刚在外面我们有聊到啊，就是说你还有做就是社区的就是地方创生。
对，地方创生就是白屋，其实做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太多，就是艺术村、地方创生、
婚礼
对，然后还有环境教育。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因为那边有这样的能量跟资源，我们才去搞这些事情来做。这样比如我讲地方创生好了，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我才27岁，我还是进去一个叫做文史协会，就是民间团体，他就搞文史的，公牛文史跟他温习武哈。但是我那时候才27岁，而且我27岁还是办公室里面算是年纪偏大的咯。对，是很奇妙，我们在文史协会里面我年纪27岁进去算是偏大。可是我现在40几岁，我就觉得怎么还是只有我就不应该是有我啊，应该还是有其他的年轻人可以继续来接棒传承，或是我在这过程中也找到很多年轻人愿意进来。所以我们这个中间世代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支持系统，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可以活久一点，这样的。这是对于地方创生，我对于那年轻人的想法是这样啊。
这个部分等一下还会再聊到。
正义在提的这个呢，也是最近几年三鱼这边一直有在注目的啦。说实在，三鱼那个时候我唱过子华的节目的时候，我也跟他聊过我们的小旅行的那个启发，其实来自于那时候嘉龙他做了一系列的社造的运动。那这些社造的所认识到的社区，它会有一些成果或者是一些改变。那其实我只是带着我们的读者去看我们高雄这些社区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读者会发现跟书上写的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它有些它是活生生的事情正在劳动当下，一些长辈们、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需要有更多人去看见他，然后去给他们一些掌声或者是给他们一些鼓励。你说指教也可以啊。所以其实正义啊或者是嘉龙他们在做的某些事情，其实就会是变成我们必须去传承或者是宣扬的这件事。那更多的年轻人发现说原来有一些人在前面做了这些基础，那大家要回来桥头或者是要回来科聊，那他们就有一些前辈可以问，可以依赖，稍微的可以让他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比较不会怕嘛，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做点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这些书店就是把这些整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就办了一系列很多的走读，在两三年内。对，所以像嘉龙这一块的话，他的刚刚讲到的那个社造经验，因为之前都是我在帮忙在子华节目里面稍微解释这件事，可是我觉得今天难得嘉龙有来，我觉得他反倒是可以把嘉龙这个人物把他好好让他自己说明清楚，他在高雄最近做了哪些事情。请嘉龙聊一下啦，就是说他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发想那个如何把他的社造的一些成果然后他
放在
我们的走读这件事情，那这走读其实就跟我们这次的旅行是有关联的，不然就可以至少可以针对科聊这一块事情，我们可以稍微做范例来说明一下我们怎么发想这样子。
我觉得小旅行这件事情其实他其实说穿了，他最早是那个文化部文建会在推的那个所谓深度旅行嘛，对。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就是深入地方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因为像之前也有某些是旅行社办的小旅行，但是他们的操作比较还是类似走马看花这样。对，那因为我们是做社造，那其实社造它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本质其实是关怀社区嘛，所以我们其实在就我大半辈子做很多事情都一直在想说怎么去关怀社区或让社区更好这样。对，所以那时候三鱼在说我们可以规划一下山区的或者海线的小旅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带外部的人进去社区，进去部落去看看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意义是说，其实人到社区去，他就其实就会有刺激啦，就会有经济上的成长这样。对，我们台语有句话叫说什么狼的卡有不要，就是说你一个地方很多人去走动的时候，其实你
他就会土地就会肥沃。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们跑了这些社区，它有哪些点是好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走那个汤姆森的路线，就是150多年前有一个摄影师叫约翰汤姆森，他 他就从台南一路走到高雄的六龟，他拍了很多影像，是在那个
老农溪，
就整个高雄这样。他很珍贵，因为全世界的人看见台湾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他拍的，而且在高雄这样。对，他很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这些地方也刚好在做，如果直白讲就是地方创生。对，所以人去了，他们其实他们很开心啊。对，那相较于在规划北高雄八区的渔村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当然很丰富啦，可是假设我们去讲市场性的时候就会很有一点尴尬。像我们这种以摄影师的角度来讲，你随便有一个角落一个烂房子，我可能可以在那边坐个半天这样。可是你不能带游客去那边坐半天啊。对，然后你也不能写说那个十点到十一点破房子之类的。对啊，可是整个像我们从紫观海线，从紫观从南到北，就是紫观然后弥陀永安茄定这几个渔村，它其实很尴尬，就是说村子的旁边有一条公路叫台十七线，就我文章有写到。对，然后理论上呢，假设我们在花东的时候你骑那个台十一线，你会经过所有的村子，然后你会一直看到海在旁边。可是西部因为开发比较乱比较严重，所以你骑台十七线其实基本上你不会看到海，除非你绕进去看。对，然后你绕进去看，你也不会看到漂亮的海，你可能会要问人家海边怎么走，你看到海又可能是一片
堤防，
对，
或破碎的一些那个防坡石块什么的之类的。對對對對，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这一区长期它就是默默的维持那个样子，
维持原来的那个样子。
对，所以在我们在讨论小旅程的时候，其实还蛮
纠结，
蛮挑战。
对，到底要给人家看什么？
对对 对, 對，
我刚才刚刚看欢喜，阿姆哥把人是今天没看这吗？
对对对对 对,
對，这又跟一般我们家是什么走旅行社不太一样，旅行社可能比较看想要看比较光鲜亮丽或怎么样，可是像走读
一般
路
的看得到啊，
对对对
啊，但走读就会比较想要看，
所以社造就会是我们很大的助力，因为毕竟当地人他还是知道他最美的地方在哪里，他的特色在哪里，只是他可能不会行销包装，然后他可能不会有，它是点状的嘛，它不可能不会有带状的思考这样。对，所以刚珍妮讲转译者，其实我们某一个程度就是转译者，就是说我们跟，因为山语它有一点是一个就是串联跟推广行销的平台这样。对，那我们就是等于把地方上给我们的点，然后我们把它串成旅游的路线这样，基本上的思考是这样。
我们一直在搭桥啦，我们不断在搭桥，我们是搭桥的人。他回到讲，我讲社造，其实社造他永远在这做的事情就是人本的永续工程，就是怎么做都会做那些人啊，社区没人你要怎么做，所以那个人才是我觉得是重点啊。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丢想法出来，然后去实践它，然后检讨它，再修正它，然后就日复一日反复修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能这么的强壮。
基本上我们的旅行那时候就有说过，我们一个设计基本就会从，其实从车辆出发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旅行就已经启程。所以在车辆上，像不管是嘉龙或曾毅这样的角色，他们就要开始从人这个故事开始讲起。因为我们很清楚，大家如果是在沿海这一带去移动，大家不太是为了要看风景而来，最多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夕阳，挑一个比较好的港口，那个夕阳的风光是有的。但是它沿路就像刚才说的，它是破碎的，那它是村落，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中间可能基本上还是空旷的，尤其可能是余温，有可能是废弃的房子或是一些稻作，可是其实你就不会感受到说它是连绵不绝，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甚至很多人来到高雄一开始还会说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些聚落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里头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当带大家进去的时候，然后透过正义或是透过嘉龙他们的角色，如何去告诉别人说他们这边人其实努力的活着，他可能以前是做盐为生啊，有人可能是靠产那个捕鱼为生，有人是做竹子，然后有人是做什么，甚至未来的延伸他们可能会往戏剧方向移动，有人是从木偶戏，就是所谓皮影戏啦或布袋戏啦，它里面有些家族然后再继续维持这个能量。可是也因为时代的变迁，他们基本上都算没落，可是他们也没有想要放弃。那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讨论整个高雄的发展，它也是高雄的文化传承。那所以这个故事好玩的地方，这个人
像刚刚如果提的是像汤姆森的三线的路线的时候，说实在的，你光只是老龙溪这样开车进去啊，我们看一下右边发生什么事，然后左边的山是什么感觉，其实很多人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然后在离开的时候，也许可以买一些我们当地人所出产的一些产品，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游程。那在海线的话，我倒觉得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其实海边海产非常丰富，所以其实饮食文化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卖点。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走海线的话，光是吃吃喝喝其实就也都是后来有些社区他们的一些主力要发展的东西，也是当地的商业行为最旺盛的东西。那这块也是我自己觉得说几个重点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可以来聊聊看，说刚才聊了这么多，那两位啦，就是正义虽然他的故乡是澎湖
金门，
金门好，抱歉抱歉，是金门，那
也可以考虑去澎湖一下。
那现在可是因为刚刚也说他离开家乡很长，然后在高雄定居，然后也在协会里面待那么久的时间，然后也看着比他年轻的朋友也都没有继续维持在桥头。那想问一下，那你坚持在桥头的原因是什么？
我身体虽然在桥头，可是我的身心是世界的，我是这样讲的。我是说真的，因为当初一起打拼的伙伴们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其实他们现在都还在不同的领域持续发光发热。我不会以是不是还在一起工作，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比较好，我觉得他能力到了，他该往其他领域去前进去深耕的，我觉得都很祝福啊。我举一个例好，我最近跟我同一起的，他是念高师大跨艺所的，他现在自己开了间公司，再回到桃园去，他是桃园人，回到桃园去，然后他就要面对他是客家人，可是他不会讲客家话的问题，他想要做文化，可是在地的文化又不知道怎么从何做起，可是他这样也离开我们将近十年，他最近去参加了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展，世界级的那种书展，
波隆纳嘛，
对，他出版的书今年代表去参加，可是他做的地点在哪里，他做拉老兰，台东的拉老兰小米文化，他谈那边的绘本，然后他去参加，他入选获奖要出去意大利参展。可是我觉得啊，对，他就是我伙伴，因为我们的伙伴很多人都做蛮多厉害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蛮新期待，是我们当初那个精神其实是在的。我觉得社造谈的是那个精神性、啊、你那个精神性去到什么地方，你如果用这样的精神跟脉络持续去做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在发亮。我不要只要桥头发亮，我希望全台湾每个，我其实我没有觉得偏乡，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偏乡，对，就是你说大台北它也有它心灵匮乏的地方啊，其实每个都偏乡好不好，所以我觉得
有，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起共事过那个精神你带到各个地方点去做的时候，反正每个地方都亮起来，那才是我觉得我比较期待台湾的样子，那才是我期待。我觉得桥头只是刚好那个时间点那个契机刚好把一群人聚在这边，但是大家还是分散的，那我觉得我不会去感伤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些人，我遇到嘉荣的时候是我2007年我刚进文史协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社造点，然后他那时候在长荣大学，他来
我们是辅导中心
辅导，对，他来辅导我，
是我带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他就来到我们这里，所以我对他印象就是2007年我在做社造的时候，他是辅导团来辅导我们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啊，我们都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大家忙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那个精神是差不多的。
正义来这边是因为要做社造到给我头，
我当初也是误打误撞啊，就觉得那个文史协会离我家很近啊，事情又好玩，我就来做了。对，其实我觉得起始点都很单纯，就觉得离家近啊，就事情又好玩啊，就做了。虽然我爸妈那都搞不懂我都在做什么，他觉得我都把家当旅社，这样就只会看到我起床然后出去然后回来睡觉而已。
那嘉龙呢？嘉龙，我记得最早你是在台中，虽然在中部为主，然后后来返乡，那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
其实我最早遇到嘉龙的时候是在简单生活节，还是去上一个广播节目，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那个时间点，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各自去简单生活节摆摊，然后我们跟艺人还有豆点，我就是摆书摊，
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透南风的杂志，还有很多地方在地的一些东西，一些手工艺啊，我都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再回头，你后来没多久就回来了，对不对？
我那时候已经回来台南。
哦，那时候已
经对啊，我本来在台中嘛，其实我返乡很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爸爸生病了嘛，对，然后我觉得到像现在大概四十几岁的人都会遇到，我身边大概这个年纪人都遇到，就是反正你的 父母亲已经有一点年纪，然后你就会面临你要把他们放在故乡，还是你要回来照顾他这样。对，还有我算是感情比较脆弱的，所以我就选择回来照顾他们这样，所以就返乡。那当然返乡的时候也有一些思考啦，譬如说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做，我是921的时候去做重建，对，所以其实跑很多社区，那其实也看到很多地方，因为做地方的工作它有一个样子，还有也很多偏乡很多部落，那可是很多资源进去，然后它就变成另外一个风貌。对，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要返乡的时候常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去，就那个卢思约常讲说我们一直闯入人家的故乡，然后在人家的故乡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你不回去自己的故乡做这些事情？对，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滚啊，其实科寮也算是偏乡啊，其实我那时候也很喜欢那个偏乡时候的那个感觉，我都觉得侯孝贤应该去我们那边拍电影这样，就是
對、啊、
就那时候在寮屿港比较安静，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些破破的货柜啊，渔民在那边捕网啊什么，看起来就是会有黑道有流氓，然后会有很多故事的一个破烂的渔港这样。对，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说，假设我返乡了，那我在故乡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地方会有什么变化这样。那因为在外面做了很多年，其实也累积了一些人脉一些资源，那如果我把这些资源带回来自己的故乡，那可能可以产生什么变化这样。对，所以就回家就开始这样慢慢退慢慢退。对啊，所以也没有想离开或者想干嘛，而且反倒是觉得事情其实都做不完，因为你会一直发现新的议题啊，然后新的想做的事情，然后其实刚大家都有提到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之后，大家都就是会有很多人就靠了过来，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他其实是开心的啦，就会觉得这几年这样看下来他真的有一些知名度啊，或者是说地方上有一些改变。
嘉龙有跟我们三鱼自己两个单位一起来弄了一间书店
哦，对对对对，在海边，
对，你们的书店名字
叫做海边的格瓦啦。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印象中不只是书店，他比较多的是那种大家喝醉啊，然后杯盘狼藉的那种感觉，我比较常看到那个画面，
因为书比较容易被买，喝醉的人买，先灌醉了再卖掉书。
好，要真的告诉所有开书店的人，要记得也要卖酒。
要卖酒。
对
对，
其实书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很重要。对，因为我好像有在一些场合也有聊过，就是我念静宜大学，真的从偏乡的人去都会区，台中也算热闹，我真的会有那个自卑感。
我也会，
对，真的哈，哎呀，
我下钢筋啊，去打，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都穿拖鞋去上课嘞，然后看同学怎么都穿布鞋，就想问为什么他们要穿布鞋？对，然后其实很没有自信。那这个没有自信，我不确定你可以怎么去改变它。对啊，那时候因为我看起来好像很多朋友很热闹，很会聊这样，但是其实我个性有点孤僻啊。如果不需要讲话，我其实不太喜欢讲话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住在东海别墅，就是东海大学附近，那边有一间叫东海书院，我就很常去东海书院。对，然后其实从东海书院那边，其实我看了很多书，然后我觉得知识真的是力量，这样就是对，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对人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对，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东海书店嘛，显然破破烂烂的，没有啦，但又没。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有想过，有没有一天可能我在海边开一个书店或什么？当然，它只是一个很模糊、
浪漫的想象，
对，
模糊，
很模糊，然后没有常放在心上啊，偶尔也会跑出来。啊，可是当有一天，那时候想说在地方上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点或者一个平台的时候，先开格瓦拉，然后。好像我开格瓦拉的前几个月吧，刚好遇到上话，我们好像在文学馆弄什么活动，
对，
就是
年底的文学推广的活动。
对啊，然后他就问我说：“明年有没有想做什么事情？”哎呀，然后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很模糊，也没有很模糊，就是那个想法突然跑出来说：“来开书店。”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边有一个空间，其实我们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书了，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那边就破破烂烂嘛，然后就乱搭一些奇奇怪怪捡回来的破木板什么的。但是有一个冷气房，对对对对 对, 對，
自己搭的书架，然后玩非常多不同的组合。对，
啊，但是有一个可以吹冷气的地方，就是里面就是书店，
唯一的冷气留给的书店。
对啊，书要细心照顾，
对，照顾的
要友善那些愿意再拿起纸本阅读的人。
对啊，其实这个做法也是想说，因为俄亥寮真的是一个很草莽的地方啊。我开店之后，我才发现俄亥寮真的很多流氓，真的很多。因为我们会跑偏乡、跑农村、跑部落，然后农村的人、社区的人其实相较比较温和。
嗯，
对啊，你在俄亥寮待一天，可能听到的脏话大概比一年听到的还多。这样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这样嘛？可是如果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样改变他？比如说那时候找那个胡德夫去唱歌，在书店前面唱歌，哎，很多乡亲他们其实不知道胡德夫是谁，但是他在哎等我我打嘛，好啊，来啊叫人，来啊看老给他呢啊。可是他那个气场就是乡亲们会看到说，哎，这个戏杠大概我都在底下起来起来，那个人家在那边唱歌，还有人冲来冲去。可是哎，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有人坐下来弹吉他，哦，弹那个
keyboard，
然后有一个布置的样子，然后有人用不同的语言在那边唱歌，
甚至还有朗诵诗词。
对对对，还有找一些
中桥
去读那个。对对对，哎。因为我会看，其实表演不重要，表演对我来讲不重要，但是乡亲的反应跟现场的群众，我觉得很重要。我就看到几个乡亲在哭啊，真的，因为胡德夫有讲到他在海港边生活的一些经验，然后讲到当时有什么海山煤矿原住民的朋友如何被对待，他跟我们渔村人是很远很远的一个议题或者一个人，可是他们就哭了这样。我觉得那几滴眼泪就够了，真的就够，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有影响到一些人，这样。
他的场域就是这样，他就是我认为他是可能目前全台湾最靠近海或者是最靠近港口的一家书店，所以他其实在旁边就是科寮鱼市场。那不管买鱼货的，或是当地乡亲要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下午才应该至少两三百人驻足。然后就来感受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只是来想要吃个下午买个点心的，然后批个鱼货回去要自己煮饭，或者是餐厅要用到鱼的。然后他们那个是算是中午开始的鱼市嘛，所以都是大概那个时间点。那其实阳光是蛮热的，可是我觉得人这么多，我那时候在旁边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这是如此的文学的活动，它是真的背景来讲，你今天放在文学馆、放在图书馆都很合适的哦，它是个很纯文学的一个活动。可是乡亲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渲染力、感受力是有差。那所以后来我们当然还陆续又办了一些不同的跟渔村文化有关的活动，就是在试着在科寮的地方去劳动，这样子。
像找那个黑草，他们叫什么？黑草文教基金会吗？
对，
黑
草在花莲
那个慧君啊，张慧君，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我有朋友在黑草里。
对对，我找那个慧君来演讲，然后因为他有做花莲那边的渔港的调查，然后我也会觉得这种海洋的分享，不知道有人没听到不？可是很多人就惊讶到说，原来渔船有什么围网的，有什么棒棍啊，就是那我们那天讲那个叫延绳钓的，对。然后这些东西对海洋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很多人住海边，他不会理解这些，对。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鼓励人家去，哦，比如说我们买延绳钓的鱼，我们吃季节性的鱼。对，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慢慢有在做一些发酵了。对，
嗯，因为黑潮有做一些就是跟譬如说环境友善、海洋友善的事情，然后譬如说像花莲那边它就是跟海豚嘛，我们之前去那个什么花莲的鲤鱼潭市集那边也有黑潮的，他们自己有一些出版品，哦，然后他会做一些这样的推广，我想问问小摇滚，
你想再问小摇滚？我们那时候还有帮小摇滚，我们还有设计菜单，
真的，哦，
你有小摇滚的菜单，你可以看你要从哪里
提。小摇滚的菜单是什么？
其实小滚后来也在当地
两手啤酒。
为什么会想要办小摇滚？因为有个瓦拉之后是同时的吗？
没有没有，先
滚先，
小
滚
先
比较早。
对，
小滚，我觉得跟我当时候去台中念书的那个心情是就类似的，就是说，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几个人在讨论嘛，为什么肯定会有那个春浪。或者是说共寮为什么会有那个海洋音乐季，很多很多海边它都有很兴盛的活动，那为什么俄亥寮就是它就是很安静，
只有海产，
只有海鲜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没有，也没想那么多啊，就是觉得哎，阿郎弄多少海边啊， 啊，谁要玩嘛？这些人去胜啊！啊，为什么只要来偶尔聊，就是吃个海鲜就走了这样？嘿，啊，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活动？啊，为什么人家可以办，我们不可以办？几个大哥们就是讲到这些，就有一点觉得，哎、啊，咱是较细汉的哦，嘿，因那种气魄，嘿，啊，无咱家己办啊，咱也免政府啊，对不？咱家己出钱办啊。其实有一点讲酒醉的气话，但是隔天总是。说出话要负责嘛所以我们那个一起发起的有一个叫子林的也是返乡的年轻人就很害怕的问他一些大哥们说啊张公也告诉我那样结果哎有啊啊没不能给办我来出警 啊因为这样就办了第一届对啊那时候很好玩啊因为我常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科寮毕竟偏乡然后我们很怕没有人来听歌很多地方传统的模式就是你办节庆活动就是妈妈教室有没有
还有、
那個、
社区先动员、
欸、合唱团
志工团
对对对、欸啊、那种、喔、你在另外像有人会比较有人没人不要紧因为都自己人但是你今天把人家那个乐团找来了、啊、会比较没人很尴尬、欸嗯、我们也是有一个自尊、欸對啊嗯、所以那时候 就去动员那个国中国小都有家长会你知道吗都有那种家长会长嘿那些人其实就是最基础的条啊卡所以就去动员科寮国中跟科寮国小的家长会然后跟这些人说、yeah, 某一天、喔、咱来咱海边烤一只猪这样、欸啊、咱来我们好像叫了250箱啤酒吧你们几年啊讲烤肉啊、欸
yeah.
啊算算算算那个下面应该至少有200多个人应该可以了还看得过去可是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玩脸书啊
对
刚在玩脸书然后我们也有拍了短片对然后一直介绍地方的文化比如说一些画一样的画面啊之类的然后大家有点关注到说诶为什么有这个地方那么有趣这样所以第一场大概来了7000多个人次这样包括我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海边竟然出现比基尼的小姐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都说300年来
这个你们才有动力是吧
对对对没有没有阿贝才有动力对，对我们说300年来第一次科寮因为我们那边大概明朝开发对有一个神像是明朝的时候带过来的这样大概明朝开始开发那个400多年来海边第一次有比基尼的小姐
他们那个海岸啊
对
海岸
终于有穿着
对
那个画面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海边的样貌而不是渔港的终于出现了一个光光的感
觉从此获得那个所有乡亲的支持阿伯在路上看到都是阿颖阿颖安娜小你可不可以办吗你办我给你支持可不可以关机还是会冲上最早是这样就是很有趣的那可是外面的人来看就是说现在很多音乐季很多市集很多什么其实都来自于公部门的补助
对
那个模式已经都很接近了 对啊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这件事情它会被看见其实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力量是因为是民间自己办当然办起来之后很多政府的资源想要来支持对然后就会有真的哦有文化局的观光局的什么起户、欸、什么起大堆、啊、都没有支持这样
真的好玩的一开始都不要太认真太用力、嗯、
对对对
真的
对他自己会野地生长
对也好把你生这是我们的办法
所以其实像这个我们后来弄那个书店除了他许一个愿望给我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把它弄起来最主要也是因为你看他如果最多也就四天的音乐季、嗯、
对
另外361天会发生什么事其实就很难维持那我们不希望说这个这么多年轻人涌入可是后来没有理由再来所以我们弄了一个书店之后、至少多一个借口那书店或许会有一些文化活动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就考验渔村接下来还想要做什么嘛、那这些同学们或者这些年轻人他至少就有个借口说那最起码那边有间书店我们去不会无聊那也许这书店刚好正在办音乐会也许这书店在办小型的什么样的朗读那他们就有理由进来可以看看书买买书跟嘉龙聊聊天跟当地人互动所以他们那边现在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艺文的一个互动很重要的场域啊，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文学家其实都会到格瓦来这边喝个酒然后聊聊文学聊聊未来的文化发展或者是社区如何规划所以这个其实现在那边已经是一个北高雄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据点那也是很开心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那个地方我自己就觉得跟嘉龙弄的那个空间我自己是也蛮有收获因为我就是看着他们在弄我自己对书店的很多客观印象其实是有改观的 也有别于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话题，就是我对于书店经营，尤其是市区的书店，从以前的成品连锁模式，后来的独立书店，这种回到书本本位，然后可是到现在很多人在探讨书店走向社造，那这件事情到底是错误的政策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挥？因为我们人有爱土地的精神，你再怎么开，到最后我也不会只沉溺在书的分享，我还是很想跟当地人互动，尤其是我是在地人，我也很想把在地文化推广啊。那你不自觉就会往社造，虽然我们这题的题目 不完全是为了要讲社造，是本来是要讲旅行，可是其实你会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地两位其实都是这样子社造前辈，所以很容易就会让人家感受得到说他们的故事其实有满满的在地情怀，然后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后来想象中的部分。
然后又回到刚刚就是要讲到吃的，对不对？
哎，对，我的问题很重要啊。那
对啊，
请你们两个来聊一下要吃什么。
哎，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很有趣，我最近跟那个我们桥头老街很有名的皇家肉燥饭的第三代聊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们已经进入第四代了，已经四代目了，嘿，第四代了。然后我跟他说他们家其实在老街那条路上面，他们算是经营最成功的一间餐饮业啊，应该是他们家。其实他也懂我们在说什么，说其实他也很想帮助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共好啊，不要只有他们家。他们家我觉得他们家那间店哦，排队只是拍个形象给大家看而已啊，他真正赚钱不是靠那间店啊，但他怎么赚钱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讲这样子啊。很不好意思啊，这真的是真的我没办法讲，真的太有趣了，他那个赚钱方法太有趣。只是我的意思说他在这边已经第四代也都回来开始接在台面上做了，我觉得他们至少很愿意让年轻人，就是我已经把那个基础之前打好，你们就继续做。可是在做之外，我跟他谈就是文化这件事情，我说你要吃就是吃而已，不过吃了你让大家记忆点一些东西。所以我要提一件事情，我说我以前你们家还在桥头那个老街还没改的市场里面的时候，我得看你木啊第二代一个木板凳，一个目点就在那里切切切啊，菜都这么高，剁剁到这么薄，在那里切，他就现切猪肉，在那边切切切这样。我说那个点跟那个刀，还有你妈那个身影，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你们家的精神，你们家的文化性是什么？要不然我进来就是招牌，坐下来吃饭，吃完就走，我觉得那就很可惜。要不然你这边人流量那么多，我都觉得我在办文化活动，有这么多人在排队，我不是超开心的吗？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把他们的饮食跟我们在谈的文化活动可以结合上来？我们最近在跟他们家谈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有意识啊。我觉得大家在地方上其实可能都有意识这件事情，只是他们可不知道从哪里去谈。啊，我得知道这件，然后我要跟他去讲公文化，哎，这种代志让垂问来。到啥岗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断去跟其他的不同的领域人去对话，去搭桥看看，比如说一个烧烤店跟书店嫁接上了，那中间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就是蛮让人期待的。一个百年的糖厂已经不运作了，我让国际艺术家进来住，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在期待那件事情。可是我会觉得都不用过度想象，千万不要过度想象，因为会伤害自己很深。因为那些文化因子或艺术分子，它会在你日常间慢慢去跑出来，但是你有一两滴眼泪你被你看到了，就珍惜那些事情就好了。能够因为你的文化活动影响到一两位人，我觉得就已经很棒的事情了。
在鹅寮推荐人家去吃会被骂，
因为太竞争
不对。
没有，我想讲那个啦，前一阵子遇到那个蓝宇的那个夏曼兰波安，
夏曼，
对，然后我就跟他相处了好几天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知道我们在聊到什么，他就说，嘉龙，你们汉人齁都是吃酱料，我们是吃食物。蓝屿的飞鱼、蓝屿的鱼、蓝屿的贝，他们可能就是沙沙，欸，也许弄一点盐巴。
对
对，然后你想一下，这个叫做吃食物。可是我们刚去吃饭齁，那个你看到那个炒那个齁，哦，太咸了啦。所以你们汉人是吃酱料。我们是吃食物，
嗯，
因为蓝屿人都说大海就是他们冰箱啊，
对对对，
你要吃什么自己去跳下去自己拿，
去冰箱拿。
对
对，我其实也这一两年，我其实也有意识到这个，因为其实很多的热炒店，因为渔港就酒酣耳热嘛，对，其实口味会比较重。后来我自己开了格瓦拉之后，我其实是只会煮泡面的人进来开餐厅。对啊，然后开了之后，因为我们那个厨师也蛮懂料理的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其实我自己啊，我自己有意识到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去 试着去尝食物的原味，而不是去吃食物的料理。对，比如说糖醋鱼，对，糖醋鱼 你需要用很多酱料勾芡，然后那些葱姜蒜黑。可是我们店最常出的一道菜叫烤五鱼，就是有一种鱼叫五鱼，它油脂很多，然后你把它泡在盐水里面泡一下，然后烤，它盐会提那个你们是这样，你是这样，
我们这怎么
盐会提升那个鱼肉的鲜甜味出来，然后烤稍微焦一点，然后吃就觉得，我真的是下面讲的那种，它真的是食物的原来的甜，它不是你加那个酱料去让你就是忘记那个食物的味道这样。对，然后像
我们那天才在你那边吃那个生鱼片，可是是那个什么
布拉希
的生鱼片。
那个是
布拉希怎么变成生鱼片？
我知道它就是布拉希刚钓上来白白的，有点透明，对不对？
对
这样吃，对不对？
对
因为而且这个其实就是你说那个是船长老大，就是，他就骑着摩托车就跑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直接入菜就可以直接吃了。
对啊
这完全是吃第一手的味道。
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海边很多海产店，他会你可以选鱼货嘛，然后你可以跟他讨论，他会问你你几波鱼要不要让他料理。对，我觉得我会鼓励听众，就是你就是去看清淡的，就是不要重口味的那种方式啊，你真的可以吃到那个食物的原来的味道，
吃到海鲜的鲜味原来的味道。
对啊，像我们讲摩叶是很有名那种什么奶油螃蟹假设，然后他为什么要做奶油螃蟹？
盖鲜味
不够新鲜
啊。
嗯，
对啊，不够新鲜，
盖掉那个新鲜。
所以你在蚵仔寮吃的螃蟹很多，它其实就是真的是我们会弄那个螃蟹把它冰刀放几片姜在它的肚子，然后就把它蒸熟，它的那个姜的味道会渗进去，盖一点点那个叫做腥味。对，哎呀，啊，你吃就很好吃了。这样晚上要不要去？
好，
肚子饿了，
好饿，
还没录完。
你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桥头跟蚵仔寮的故事啊，然后你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两个地方呢？
我进文史协会的时候就一直听这件事情，就是梦想的应许之地这样子。哎，就是
那么恶心，
对，超恶心的，这句话超恶心。然后还有那个张焕老师也勉励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就算明天世界末日毁灭了，你仍然要在土地下种下一棵小树苗。哇，哦，天哪，好励志这种话。对，超恐怖的。我跟你讲，其实我刚刚怎么去形容桥头，我觉得人来了把你的步调放慢下来，你会看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不要我们都跟你讲这里哪里好那里好吃，不要，你就自己走下来，自己慢慢的看感受，然后去选你要的东西就好了。
不愧是正义，一句话果然可以十句话。嘉龙一句话形容。
我们那边叫疗伤渔港。真的，啊，真的，啊，真的，
这倒是有哎，
疗伤渔港，
真的是疗伤渔港啊。对，我自己觉得啦，很快讲一下我的经验。因为我们做社造其实会到处跑，对，然后社造其实压力很大，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轻松，所以我后来有个习惯，我回家我都不会直接回家，我都会去海边，我会去海边坐一下，静坐一下，或者是喝个啤酒啊，抽个烟什么的，然后再回家。这样有一天我11点左右我回去科寮，然后我想看好烦，喔，然后我就没有回家，11点多了我就跑去海边，太多堤防，然后太多你可以躲的地方，这样我就躲在一个堤防的边边的一个缝隙里面，这样我就坐在那边喝啤酒，然后突然有人叫我呢，11点多呢，嘉龙，我应该听错吧？嘉龙，刚起立，用我靠，我遇到我们那边有个艺术家，那个廖老师，那做陶的一个艺术家，他说阿丽奈迪家，我讲阿丽奈迪家，阿姨讲无啊，我就来行行呀，系啊。后来我发现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呢，就是会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才回家这样。因为它其实很宽阔，对，那种宽阔其实有时候你一个转念一个念头过不去，哎，欸，你也没什么嘛。你看你那么晚了，渔夫才要出港去抓鱼呢，你也当困啊，你不爱困，你底下干扣痛啊，人家那边去怕面。我觉得很多的元素可以让你去转移，反正它就是一个疗伤渔港。
是真的。
那最后我们要请两位推荐跟本题相关的读物，不一定要跟这个有关啦，或者是说我们最近在读什么，或者是你喜欢阅读什么，可以推荐2到3本书。
我超认真的，我都把书都实体书带来了，
啊，
哦，天哪，
我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它主题是在于旅行也好，其实我觉得旅行只是深度的在地方生活啦，所以我有几本书跟大家分享，就一个是我们既然做社造出来，在2010年有一本社造的，像我觉得它像教科书一样，最小的无限大，好吗？这是教科书，对，里面很多我们认识的伙伴，家人应该也认识那些里面的那些人，但是我觉得它是蛮多典范在里面的。然后第二本书是叫做农村你好吗，他也是公共事的记者，也是上下游独立媒体工作者，可是我觉得他有很重要的身份跟我差不多，他也是带着两个男孩在长大的美农的农妇啦，他是农妇，我觉得他这
自称自己现在就是回来当农妇，
农妇，
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这种文书方用书写方式记录农村的一些日常，我觉得很棒。然后最后一本书我讲的是这一本，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艺术嘛，所以我觉得俊贤老师之前的李俊贤老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台湾计划，有十年还有第二十年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用这种观点去走整个台湾绕一圈，那所以我就用艺术角度去看整个台湾，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跟着俊贤去旅行这样，所以总共有三本书，
之前的美术馆馆长，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分享这三本，不要跟我借，因为我觉得借出去会拿不回来。
嘉龙呢，最近有看什么书？
我最近没有看书。没有，我比较老派，
阅人无数了。
我要推荐那个人海情深啊，对，然后跟那个廖鸿基老师的很多书，河海狼之类的。人海情深我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那个很像啊，就是说他其实夏麦以前他也是都会的原住民嘛，在外面工作，然后后来就回去故乡，然后开始重新去认识兰屿的文化，然后从中有很多的醒思出来这样，对，然后他当然变成文学家，那我们变成一个社造的工作者这样，对，那我觉得看那个书他有很多的启发，对想返乡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对文化的这一块，然后廖鸿基我觉得他是行动力啊，就是说他认同了那个地方之后，他竟然就出海捕鱼了。对，那其实很多我们讲返乡或讲旅行这件事情好了，我要去日本生，我要去德维生啊，你其实都没去啊，啊，你看不去，我都会处理的话，这种就是那种行动力这样。那那边保护文化，那边攻击的掠鱼的东西，或者出海去捕鱼的这样，我觉得那个很厉害呢，那个行动力真的很厉害。对，所以我会想这两个人是因为一个是对。返乡之后对文化的观察跟醒思，一个是就是他，你其实需要行动力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
哇，谢谢两位的推荐的读物，然后因为回来我们这次做的这个主题，然后会找到子华，然后也希望透过南方家园这边的相关的这个我们的那个 Podcast 节目，那因为之前上过几次子华的节目之后，也聊了蛮多山鱼曾经做过的事情，那我就一直很想跟他推荐这两位，就是一直还想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在今天其实我可以听到一个很完整的叙述，然后我觉得也补足了大家对于高雄人情味或者是人这件事情的一个某个样貌的想象哦，这是我自己最标榜的正统高雄人、啊、对，所以
来这边就是要只要人来了就是慢慢玩这样子，慢慢走慢慢看，
没错，我们高雄还有很多这样的生活模式，然后欢迎大家来认识。子华有什么想法和心得？
当然是等一下就去吃，
边吃边聊，
对，继续说。有刚刚那个说不能说的，怎么赚钱那个，人家私下聊之类。
是的，
其实我觉得去一个地方，就是有在地人，一定要在地人带着你走，就是会跟你自己在那边慢慢走，又是不太一样。如果听完这一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去山鱼书店的官网上面，里头有《行家》这个刊物。
我们这个刊物呢，就是有邀请两位来宾帮我们做这次这期旅行这个主题的一些撰写文章。当然呢、啊，我们后续也会举办各式的活动或是走读行程，也欢迎读者们可以来我们官网追踪，然后或是我们脸书上看我们的文章。那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就会开办相关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那也很谢谢两位今天有来参加，然后子华这边来做个结尾吧。
非常谢谢正义跟嘉龙。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见南方家园的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
三鱼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